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的8月24日于斯特兰德的埃克塞特大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严重警告假信徒，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3:18-19。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3:18-19。保罗是基督徒牧师应有的模范，他是看守羊群的警惕的牧羊人。他并没有只是简单地向他们传道，认为他在传达信息时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职责，而是他的眼睛总是注视着教会，留意他们属灵的光景，他们在恩典上的成长，他们在敬虔上的衰退。保罗是他们灵命不眠的守护者。当他被呼召到其他地方去宣扬永恒的福音时，他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他在异教黑暗中建立起来的那些以德之地。在用真理的火炬点亮其他灯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修剪已经点亮的灯。你可以察觉到他对这个腓立比小教会的品性的重视，他对他们说警告的话。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使徒保罗是一位非常诚实的牧师。当他发现他的会众有任何不妥之处的时候呢，他不会因为直言而脸红。他不像现代的传道人一样，一生从不将自己真实的感受表现在别人的面前，反而以这样的耻辱为荣。因为如果他是诚实的，他就会是个人化的，因为他毫不隐瞒地传讲上帝的真理，他会严厉地责备人，会让他们的信仰可以纯正。保罗说，我告诉你，因为这关乎你。保罗非常诚实，他毫不畏惧地说出全部的真相，而且经常说。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保罗说一次比其他人说100次更有效，他说，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你，我再一次告诉你，有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保罗不但忠心，他还如真正的传道人应该的那样对人非常亲切。他无法忍受他所牧养的教会当中任何的成员偏离了真理，他在谴责他们的时候还哭了出来。 他无法以雷电般的责备来告诫会众，而自己却没有眼泪。他无法用干涩沙哑的声音来宣告上帝审判的严厉。当他讲出可怕的话时，他的眼里含着泪水。当他严厉的责备时，他的心跳得很快，因为他爱他们。那些被他严肃谴责的人仍然会相信，虽然他的话语十分严厉，但却完全是出于对他们的关爱。他说，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你，我甚至哭着告诉你，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我要传达一条信息，这信息和使徒保罗的信息一样，这个信息和他那个年代一样适用，就像当年一样。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他们的行事为人让我们立即可以认出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如今邪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倍的增长，而且危险也加倍了。如今我们里面相较于保罗的时代有更多信主的人，但是假冒为善的也变多了。我们的教会里有许多本来不应该进来的人，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大罪。这些人更适合在啤酒屋或者其他快乐轻浮的度假圣地里，他们本不该来领取圣餐的饼和杯，因为这饼和杯原是我们的主受难的象征。保罗啊，今天你会怎么说呢？你一定会哭着向大家说，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因为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杜甫，他们关心地上的事，他们的生活与上帝伟大的事物不合拍。我只花今天一点点的时间来告诉你使徒极度悲伤的原因。虽然他的背上被打出了深深的血痕，但是他却没有哭泣过。当士兵鞭打他的时候，他也从未流过一滴眼泪。他被投入监狱时，我们读到的是他的歌声而不是他的呻吟。我相信他从来就没有因为自己为基督的缘故所遭受的任何痛苦或者危险而哭泣过。所以我称此为非同寻常的悲伤，因为哭泣的人绝非情感的软弱，即使在严峻的考验下他也很少流泪。他却为这三件事而哭泣，他为他们的罪，他们行为的恶果，以及他们的后果而哭泣。首先，保罗为那些本该活着却死了的人的罪孽而哭泣。他们与基督教会联合，却没有按照他们应该在人和神面前所行事的方式来行事。请注意保罗所指控他们的罪，他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由此我们知道他们是感性的人。早期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当他们坐在上帝的餐桌旁之后呢，竟然还会离开去参加异教徒的节期，在那里放纵自己，暴饮暴食。其他人则沉溺于肉体的欲望，享受那些所谓的快乐，这些快乐后来甚至给身体带来了无法言喻的痛苦。这对人来说是可耻的，对已经信靠基督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更关心自己身体的装扮而不是灵魂的装扮。他们看重体外的食物，过于看重人里面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没有多少人仍然拜肚子神，并将自己当作偶像来拜呢？ 其实几乎在每一个社会当中，总是有人会娇宠自己，这岂不是臭名昭著吗？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而是有一些人，我听说过醉酒的信徒，不是那些在街上徘徊，中午就醉酒，或在他所认识的人面前醉酒的那些人，而是那些在社交聚会当中处于醉酒边缘的人。他们喝太多了，说他们醉酒似乎对他们不够尊敬，但是说他们清醒同样也是对事实的侮辱。我们教会当中是否有人像社会上的人一样过多的喜欢美食和世上的美物呢？即使你们不承认也无济于事。他们难道不是那些在自己身上花钱，对自己身体极力装饰，却没有在意救主教义的人呢？他们是不是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当做一件永恒的事来做，肉身一定要舒舒服服的才行？因为他们不仅服务于自己的肉身，简直就是把肉身当作神一样来拜了呢。教会不是纯洁的，教会并不完美。在羊群中有生疮的羊，时不时在我们的当中就会发现一些，接着就是令人不愉快的开除教籍的处罚。但是有许多这样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像蛇一样在草丛中爬行，当他们对教会造成严重伤害的时候才被发现，而这时我们伟大而光荣的事工也就受到损害了。弟兄们啊，我们很痛苦地说，在教会当中，不论是传统的教会还是不同教派的教会，总有一些人，他们的上帝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的另一个罪是他们很在意属世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也许上面那一点没有触动到你，但是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认为很大一部分的基督教会恐怕都在这一点上有罪。虽然这并不正常，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基督教导我们要升高的必要降卑，但是有些基督徒呢却非常的有野心。在这位谦卑的加利利人的追随者当中，有一些人努力的要登上这个世界阶梯的最顶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尊崇基督，而是要冒任何的风险来彰显自己。曾几何时，人们认为基督徒应该是圣洁、谦卑和知足的人，但如今却并非如此。我们这些可耻的教会啊，仅仅只是口里表示我们要追随主，但是却和最世俗的人一样世俗。他们里面没有比从未接受真理的最属肉体的人更多的圣灵。这种情况似乎自相矛盾，但却是在日光之下的事实。的确存在着贪婪的基督徒，真的很不协调。我们不妨谈论不圣洁的六翼天使、容易犯罪的完美人以及贪婪的基督徒。然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系钱袋的绳子从来不会解开的，至少当穷人有需要的时候是这样。他们称这种行为是明智的节约，并且在基督的事工上也从来不会解囊。如果你想找那些在生意上很努力的人，那些贪图财富的人，那些抓住可怜的负债人吸干他最后一滴血的人，如果你想要找那些贪婪无度又极其吝啬夺走孤儿生命的人，我说出来都觉得脸红，但这是一个严肃的事实，你有时候必须到我们的教会来找到他们。 在高级的官员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关心世俗的事物，却对基督没有丝毫的忠心，而对基督忠心是纯洁敬虔的标志。这些邪恶不是宗教的果实，而是职业病。我很欣慰神的选民可以保持纯洁，但不幸的是，混杂的大众里面却充满了这些邪恶。使徒保罗还给了这群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以羞耻为荣。自称是罪人的人，通常比任何人都更要以自己的耻辱为荣。事实上，他叫错了名字，他错将魔鬼的毒药贴上了基督药名的标签。其他人的恶习在他自己的身上却是美德。如果他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看到他自己完成的同样的动作，如果另一个人能成为他自己的镜子，哦，他会对这个人大发雷霆的。他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不一致的人，他是最严格的安息日信徒，他是盗贼当中最正直的，他是最慷慨的守财奴，他是世俗人当中最神圣的。他沉溺于他最喜欢的罪恶当中，却总是举起了眼镜来放大别人的错误。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犯罪而不受惩罚。如果他的牧师向他暗示了他的行为不一致，他就会在教会当中大闹，说牧师冒犯了他，并且侮辱了他，说牧师往他的身上栽赃。他不是教会的成员吗？多年来他不都是这样的吗？谁敢说他不圣洁呢？先生们啊，你们教会的有些成员有一天会成为地狱的成员。我们教会的有些人已经通过了洗礼，并且坐在圣餐桌旁，虽然他们好像活着，但是对于任何属灵的事情来说，他们都像坟墓里的尸体一样死了。这年头，人很容易装成属神的样子，人几乎不需要克己，不需要克制肉体，也不需要爱基督，只要学几首宗教赞美诗，学几句属灵的词语，你连选民都能够骗过。人进入教堂，被称为是受人尊敬的人。即使你不能够让所有人都相信你，你仍然会安抚那不安的良心，从而为你的毁灭之路铺平道路。我知道我说的是硬话，但我说的是真话。有时我会遇到那些和我不同心的人，我无法和他们坐在一起。当他们称我为兄弟的时候，我的血液会沸腾。他们生活在罪中，却称基督徒为弟兄。唉，愿神饶恕他们。我们无法称他们为弟兄，直到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变，行为也变得更加一致为止。在使徒的时代，有些人是敬虔生活的耻辱。使徒保罗为他们哭泣，因为他深知道他们的罪孽。当人没有信主前，把自己的肚子当作上帝，这其实已经是够有罪的了。但是对于一个明白更多的，甚至打算更好的教导别人的人来说，仍然继续犯罪，得罪上帝，并且违背良心，却还郑重其事地接受福音，这是一个谎言。哦，这样的罪孽是何等的可怕呀！他站起来说，成了，伟大的救赎完成了，我是主的，他也是我的。但是他却像其他人一样去犯罪，使用同样的话语，同样的诡计，以不敬虔的方式行事，就像那些不认识基督之名的人一样。啊，这是何等的罪恶！ 如果是我们自己犯罪，就会足以让我们哭泣。我们若如此得罪上帝，我们会痛哭流涕的。但接下来第二点，使徒保罗并没有为他们哭泣，而是为他们所做的恶行哭泣，因为他强调说，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可以说异教徒是一个敌人，诅咒者、发毒誓者、亵渎者也是一个敌人，当年的迫害者希律也是一个仇敌。但以上这些是主战军，是撒旦军队中的救生员。可是基督十字架的真正敌人是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披着虔诚的粉饰，但内心却腐烂了。没有什么比知道基督在他朋友家里受伤更让基督徒伤心的了。看，我的救主手脚都在流血。哦，我的耶稣，我的耶稣，是谁流了血？那个伤口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悲伤呢？主回答说，我受了伤，但猜猜这伤是从何而来呢？主啊，猜想你是在酒场里受的伤，或者你是在藐视主的人那里受的伤，因为那是罪人相会的地方，或者你是在异教徒的大厅里受的伤。但基督说，不是，我是在朋友的家里受的伤，这些伤疤是那些坐在我的桌子旁以我的名字命名并且说我的语言的人所造成的。他们刺伤我，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明明地羞辱我。这些伤害基督同时却又称基督是朋友的人，是更大的罪人。当凯撒看到了是布鲁图斯刺杀了自己，他就哭了，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他惊呼着说， Et tu, Brute, 是你，你刺伤了我吗？所以我的听众啊，基督也对你们中间的一些人说，你，还有你，还有你，一个认我为主的人，你捅了我一刀吗？我们的救主会在悲伤中捂住脸，更确切地说，他用愤怒的乌云遮住了他的脸，把那些伤害他的恶棍赶走。若我必须在战斗中失败，让我被敌人打败吧，而不是被我的朋友出卖。若我必须放弃我誓死捍卫的堡垒，那么让我放弃他，让我的敌人从我身上走过，但是请不要让我的朋友背叛我，不要让那站在我身边的战友竟然打开大门让敌人进来。这足以让人心碎两次，一次是因为战斗的失败，而第二次是因为被背叛了。当一小群新教徒在瑞士争取自由的时候，面对庞大的军队，他们勇敢地捍卫着一个通道。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被杀害，他们自己也疲惫不堪，但是为了自由，他们勇敢坚定地站立着。突然间，传来了一声哭喊，一声可怕的尖叫。敌人正在陡峭的山坡上蜿蜒而行。当指挥官将目光转向那里的时候，他的额头像暴风雨那样聚集起来。他咬紧了牙，跺了跺脚，因为他明白，是某个胆小的新教徒带领嗜血的敌人走上了山羊道，要杀死他的朋友。他转向他的朋友们说，冲啊！他们如同扑向猎物的狮子，冲向敌人。他们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因为一个朋友 背叛了他们。当勇敢的基督徒看到他自己的人出卖基督时，当他看到基督教的堡垒被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拱手让给敌人时，他的感受就像是这位指挥官：亲爱的，我宁愿教会外面有1000个魔鬼，也不愿意教会里面有一个。我不在乎外面的所有对手。我们最大的恐惧来自吞食羊群的狡猾的披着羊皮的狼。针对这样的人，我们会在圣怒中发出正义的宣判，并且会留下最痛苦悲伤的眼泪。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现在让我告诉你，自称为信主却是邪恶的人，才是基督教会最大的敌人。首先，他比任何人都更会让教会感到悲伤。如果街上有人向我泼泥，我应该感谢他给我的荣誉，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坏人，并且知道他为了正义而恨我。但是，如果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用他自己污秽放荡的行为来损害圣公，啊，这比史密斯菲尔德的木桩或伦敦塔的架子更加的有害。基督徒最令人叹息的时候，就是当他属肉体的时候了。若仇恨基督的人诅咒我，我不会为之落泪。但是当一个信徒将神丢在脑后，并且背叛主的圣公时，这确实令人难过。谁又能忍得住为如此卑鄙的行为而不流泪呢？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够分裂教会的了。我在旅行中看到过许多这样的分裂，几乎每一个分裂都可以追溯到有些教会成员的不够虔诚。除开那些悄悄溜进我们中间的人不谈，我们自己应该要更加团结。我们本该多一些爱心，多一些温柔，多一些仁慈。而这些溜进来的人非常具有欺骗性，他们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对彼此心生多疑。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是严重警告假信徒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经典讲台祝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